事情呢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这一段的故事呢，在教书历史上面是许多弟兄姊妹读过之后呢，里面都觉得有好像一个很大的问题在里面。那么许多人觉得神似乎是太严厉了。那么为什么像要叫他们一个倒地呢？所以这因此呢，也造成这个教会历史上许多读圣经的人、解经的人，这个觉得相当的困难。为什么当初的教会是这样的？那么，因此呢，我们感谢神，路加呢没有隐藏的、没有隐瞒的这件事情，我们详详细细的记下。我们相信有主的美在。那么我们曾经讲过《使徒行传》的前五章，那么这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被建造起来以后，它有五方面不同的经历和表现。那么这五章的圣经把教会历史上的同一个教会，那么也就是神心中所要的那个标准的教会的光景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是要建造教会，但是教会是按照神心中的那个计划和他自己的作为所建造起来。那么到底什么是标准的教会呢？那我们从使徒行传的前五章就可以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同一个教会出现的时候是一个标准的教会。神心中所要建立的教会应该是像同一个教会耶路撒冷这样的表现，虽然不是在外面的这个榜样上面、形式上面一样，但是就我们在原则上面来讲的话，应该是一样。那么因此呢，这个第五章呢，实际上是讲到教会的审判，教会有审判的权柄。那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就晓得了，那么神将来呢，要审判以色列家。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呢，要审判教会，那么呢也给教会有权柄啊。那么神也告诉我们，有一些人将来要坐在宝座上有一等的审判，那么教会有审判的这个权柄。那我们刚刚讲哈，那么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哈，他们的这一件事情到底为什么他们会遇见这么严厉的一种光景？我想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第一个方面来解释的话呢，就是我们晓得哈，因为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初被建立的光景，那么所以有一个弟兄解释哈，这个 Grand 弟兄解释哈，他说这个教会呢是被当初还是一个 infant church 啊，还是一个像一个婴孩刚刚出生出来的时候其实一样。那么我们看见他前面四章所表现的光景非常的穷，非常的穷。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宇宙中间呢，还有一个敌对的势力，就是出于撒旦。撒旦呢，每一次当时的工作要起来的时候，他总是要做一个破坏。那么我们晓得在创世纪里面，当时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开头也是非常的纯净啊。亚当夏娃是无罪的。那么呢，当神的工作还没有在亚当夏娃的身上开始的时候，撒旦就把罪的本性带进来。这个罪的本性一带进来的时候呢，是神整个的计划工作就完全受到破坏。那么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那么使徒行传也就是教会历史的创始者，我们看见这时候教会刚刚起来还在一个震撼的情况中间的时候呢，圣灵要保护因本谦虚，绝不能容许任何一点点的罪恶的东西哈，一点撒旦的性质被带到其中。所以因此呢，当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也和别人一样的好像把田产卖了，但是他们没有把全部的价钱摆在使徒的脚前，他们只把部分的
架已经摆在使徒的脚下，但是他们却对使徒说这是他们的全部。那么因此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那么神并没有要求他们，也没有勉强他们要把所有做奉献，他们所做的事情不在乎这个钱的一半或者是全部，乃是在乎什么呢？他们里面有一种的光景被撒旦利用。那么这个东西呢，如果当初一开头就被带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话呢，我们晓得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像当初的亚当夏娃一样，那么被这个仇敌的势力侵入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破坏。所以我们知道仇敌啊，那么魔鬼呢，他一直在这里要破坏神的工作。所以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变成了撒旦所用的工具。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哈、啊，保彼得呢指责他们的时候说一句话很可怕，他说哈、啊，那么第三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啊，我们晓得这个时候亚拿尼亚在这里所做的这件事情，背后有一个可怕的因素在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他站在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地位上面，他要把撒旦的工作带到教会的里面了。因为那个时候的教会是刚刚开始在地上被建立，他在婴孩的阶段中有圣灵，必须做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应，那么在这里呢保护这个身份确实。我们晓得以后到教会光景呢，开始从耶路撒冷呢这个往外开始一发展之后啊，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好像似乎我们就没有再听说，至少我没听说过再有类似的这种情况的审判情况发生。所以这是一种的解释啊，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这种的解释有它的道理。的确就为了保护那个刚刚出生的婴孩一样，不叫他立刻那么比较夭折，立刻起来说马上就被圈粉。如果那个被圈口，那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我们晓得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是主的整个计划工作的一个中心点，教会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对不对？所以这个中心点啊，中心点上的这个工作呢，绝对不能遭遇到任何的一个破坏，那是一个根基。否则的话，那个点一开头就被摧毁的话呢，那么神的工作恐怕要从头来一次的话，那下面所带接的难处就很大。所以这里哈，因为里面给我们看见哈，这是同一种的意思啊，我们解释为什么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遇见的审判是这么严重。那么呢，另外呢哈，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的眼光来看的话呢，这个呢跟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属灵的经历上面有发生关系。那么就是呢，当初的教会呢，看他们从这个使徒行的第一章开始，那么他们看见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又看见他的升天，然后被神的灵所充满。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使徒们啊，他们的光景呢，真是完全被倒空了，他们实在是完全被主耶稣基督所充满，所以他们在地上呢，这个随便动一动讲一句话，主耶稣都流露出来了。所以你看见在第三章里面呢，他们呢能叫那个四十年啊瘸腿这个瞎子，生来瘸腿的，不，那个瘸腿的人呐、啊，那么起来行走，那么那个能力从他们身上出去的时候是这么样的一种炮打，是吧？那么，到了第四章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彼得他们站起来，好像说一点点的话都满带着全能啊。因为你知道这个时候呢，彼得、约翰这班使徒们，他们完全被神的灵所充满，也就是说呢，主耶稣基督在他们里面完全占有他们。在这个时候呢，你完全看不见一点血气，看不见一点这个天然生命的这种力量在那里。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另一面来讲呢，教会呢也是在一个最强壮的时候。虽然他是一个婴孩啊，这个整个教会来讲是一个婴孩。但是这个使徒们呢，却是教会中间的强壮的生命。那么这个强壮的生命呢，它本身呢，对于罪恶就有很强烈的反噬。所以你看见当这个亚拿尼亚呢，那么把这些部分的钱拿来说，他要欺哄，要来骗彼得的时候呢， 彼得的灵里面非常的明亮。好，所以彼得呢就说呢，一看见他就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被撒旦充满你的，叫你欺哄圣灵呢？所以这个时候也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呢，教会呢如果在一种生命非常强壮的情况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罪恶也是不容易进来，一点的罪恶不进。那么这就是像什么，像一个人的身体强健一样啊，这个健康的话呢，你细菌进来的话呢一下就会消灭。当一个人身体软弱的时候呢，你百病丛生了，对不对啊？在今天地方的教会啊，软弱呢，或是软弱的百病丛生的，你什么毛病都有。当初的教会人因为他属灵的生命呢健康的强健的，所以这一些呢，这些罪恶的事情呢就没办法进到教会的里面。所以主保护当时所建立的同一个教会，当他还在初初成长的阶段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那里主的手的那个保护是比较强烈的。所以这是哈，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记载的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两个所遇见的严厉的审判。我想这两种的启示都可以让我们能够明白当时发生这件事情到底他的意义是怎样。那么因此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的前五章，那么使徒们说在那边服侍教会的光景是一路往上走，那么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到了第五章的高峰了。这时候我们看见哈，不仅是这个明显的罪恶没办法进到教会里面，连隐藏的罪恶都进不来了。教会到底是多么的荣耀，所以这里呢可以算是耶路撒冷教会表现的一个最高峰了。那么这个高峰里面告诉我们的教会呢有审判的权柄。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神当初造人的时候是有私情，人被造的创造出来的时候呢，不仅我们的形象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在生命中间能够把主耶稣基督的性情荣耀把它彰显出来，这是神造人的目的。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神还有一个荣耀的思想要我们跟他一同掌权的啊。这个我想从创世纪开始就有这个思想，到了启示录末了的时候也告诉我们，将来我们这样和主怎么样一同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是神造人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因此啊，你可以看见啊，今天从这样的一个眼光中来看啊，哎呀，我们人实在是非常的尊贵。那么作为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在我们身上的神的拣选，感谢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感谢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托付的荣耀。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妄自菲薄，你不能轻看你的自己的。当然你不是要你肉体骄傲，但是呢你不可以轻看你的自己。作为基督徒是非常尊贵荣耀的一件事情。我这几年呢无论到哪里去这个讲道哈，我都要提这个嘴，要告诉弟兄姊妹说，你做个基督徒你要知道这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情。对，一定要让弟兄姊妹们知道，你做基督徒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情啊！你不要以为说做基督徒呢，做了一个什么基督教的这个教友了，那么有了一个宗教信仰了，弟兄姊妹，那个太低了，那个思想太低了啊！那个不是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呢，那是要叫我们怎么样，在生命中与他联合，在他的权柄上面与他一同执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光景啊，充分的显出主的那个全能，使徒们更是具有代表性这个权柄啊，能把神当初所要的心意那么表现出来。我们晓得在以后那么教会往前发展以后呢，好像也都没有显出来像使徒行传第五章这里说看见这么大的一个荣耀。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为什么神让这个使徒彼得他们呢，能够有这样一点的一个表现呢？那么就是呢，也是呢，神哈特别在那一种的情况的里面呢，把将来那个在勇士里面那个教会的那个荣耀的光景 他写出来给我们看一下，啊，写出来看一下。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着急啊，再过不久啊，你就会看见这个荣耀又出现了。我想很快，你会看见教会在整个宇宙中出现的时候，哇，这荣耀啊！所以使徒行启示录就告诉我们啊，将来列国要行走在神的光中，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直到永永远远。何等荣耀的盼望啊！你兴不兴奋呢？我今天没有什么不大相信，他会几乎也不相信。我感谢主，我相信，因为我们话是对的。所以我在地上听主面，我有很荣耀的盼望。我存着这个盼望，我在地上侍奉他，跟随他。这个呢是多年来在我侍奉中间呢，是我里面一个很大的支柱和力量。我知道今天在地上，虽然我知道我的学习不完全。很多都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很多都在主面前亏欠主，没有到主的意思，有时候懒惰，有时候滑跌啊。但是呢，我里面这个荣耀的盼望始终没有失去啊，因为我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一生一结束之后呢，不是结束在一种可怜的光景中啊。你要知道，你的生命不是结束在可怜的光景中。所以我看那些每次看见那些信主的人，他们死的时候，哎呀，就流泪、伤心、难过啊，都为他们很惋惜。因为他们把他们做人的意义失去了，你知道吗？他们没有得着主耶稣基督，他们没有得着神叫他做人这个目的。我知道我将来虽然不知道将来怎么死，我不晓得，但是我想我死在荣耀的里面。我那一步跨出去之后呢，下面的荣耀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为这不仅是我是这样，你也是这样。今天你因蒙恩得救，你有这个大的荣耀在你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初神就叫耶路撒冷的教会啊，那么把这个荣耀稍微这么显一下啊，哇，显不得了！你看那个荣光啊，那个荣耀不得了，在当时的光景啊，我们晓得弟兄姊妹，神呢、啊、没有意思啊，在他的百姓中制造英雄啊，我们今天都搞错了，我们把许多的属灵的人呢、啊，爱主的弟兄姊妹，把他当成英雄。其实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时候啊，你晓得你也将来也是这个样，不过呢，他比你多爱主一点，他比你追求多一点，那么你呢，要好好的追求主，啊。所以我们最近呢，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说呢，我们要竭力的追求，要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讲这个话，好不好？啊，我们要竭力追求耶稣基督，要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哎，弟兄姊妹们。主今天要你得着，你要得着啊！那么主得着你，也就是什么呢？他得着我，得着你就是你得着他，他就等于得着你啊！所以这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看见这个教会的光景的时候，给我们一个重大的启示。但弟兄姊妹，请记在这里吧，神不是光要得着一个一个的人，是要得着一个团体。或者我们用更好的话讲，神要得着一个身体，并且得着什么？是一个强健的身体，不是一个软弱的身体。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责任，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要在教会的光景能够强盛啊，能够丰盛，能够有荣耀。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好好的竭力起来追求。我不希望我们的聚会是一个软弱的身体，虽然也是个身体，但是瘫痪。不能动的，不在里面呢，这个要叫你动了都动不了。我们知道今天用这个眼光来看，是我们实在很亏欠的地上的教会，到处都是瘫痪的自己，有很多人的活动在那里，但是看不见多少圣灵的那个主权和主真正的工作在哪里。你看当日耶路撒冷的教会到第五章的时候，知道多么荣耀，多么尊贵一种光景啊！弟兄姊妹们，因此我们讲到神在宇宙中所定的旨意，他是有权柄的，他是掌大权的，但是呢，去让人来代替他是哪个权柄，这是神在创世以来的一个荣耀的思想。那么因为有这个权柄，所以我们就审判这个力量。所以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 主首先在教会中做审判的工作呢，审判是为了洁净，身体的里面有健康的这个细胞的时候呢，他就自然对这些罪和病这些东西还有排斥的力量，所以教会中是应该有审判。那么也许我们在这里讲说，那么亚拿尼亚，哎呀，被撒菲拉了，哎呀，他们真是这个很惨的一个人物，他们也奉献了一半，不是没奉献嘛，不是有点爱主的心嘛，虽然撒了个谎的，一下子就不死掉了啊。那么这里面另外一件事情，我需要提醒大家啊，我们需要知道审判有早有晚。圣经中你记得吗？主的话说哈，有的人的罪呀，这个你还没到审判台前，你罪就先到审判台前。有的人的罪是后面跟着来的，所以可见这个罪呀，又跑得快，跑得慢啊。你犯的罪呀，有的那个罪呀，好像没你跑得快，对，但是后面跟着来的啊。有的罪呢，先跑到审判台前，在等着你啊。所以就弟兄姊妹们，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那个时候，他们的罪跑得快，他们就先跑到台前，就先遭审判。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神爱我们，神永远是慈爱的神，是恩典的神。我们不必在审判这个点上，那么我们好像觉得我们这个承担不起。那弟兄姊妹们，神所以有审判呢，就叫我们有敬畏的心。一个基督徒也不能太随便，我基督徒也不能太随便。你认识审判的话呢，会叫你里面有敬畏的心。所以当初呢，神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实行这个审判，带下来的是什么？敬畏的心，整个教会的敬畏。今天呢，我们实在感觉我们需要把教会带到审判的光中啊。那我想我们许多的光景可能蒙拯救，所以你不要害怕。你也许读了这个你就害怕，哎呦。这个那还是这个跑远一点啊，跑远一点的话呢，你还是面临这个将来面临审判，你这个神的审判台已经摆在那里，这个迟到晚到的问题，早到迟到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呢，就指我们基督徒不要怕审判。所以尼弟兄的时候诗歌哈，我们要永远记得啊，他说我今每日举目希望什么审判台前亮光。我们的弟兄啊，不仅这个不怕审判，他每天还细细的看，哎，主的审判的光啊，他细细的看，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说渴望能够被主洁净，渴望能被主对付。今天被对付掉了，那天到了审判台前的时候呢，就轻松多了。那么今天不对付，到那一天呢，就慢慢算，人家都进了天堂大门了，我们还在那里算个不停。嗯，那么所以。当然，这是我讲笑话了。那么，事实上，主的话呢也是这样说的啊。我想，我们今天在主的跟前呢，基督徒需要认识什么是神的权柄，需要认识什么是神的审判。那么，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的干罪这件事情，充分的表明了，一方面表明他们光景可怜，另外一方面显明当初教会的光景。强盛，所以你看见使徒彼得这个使徒福音多么的明亮，这个跟那个福音书里面那个彼得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哇，他哪有这种透视的眼光呢？这个亚拿尼亚一来他就看见，就知道啊，讲的话这么的准确啊，不是讲的话准确，不是猜的，弟兄姊妹们，他根本里面就完全看见这事情，是按照他里面的光景来说的。他能看见亚拿尼亚里面的魔鬼，这真是厉害。所以魔鬼的以为躲在亚拿尼亚的心里面都没有人知道，对不对？哪里晓得呢，被彼得一眼就看穿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彼得因为是一个被使徒灵就充满了，不是他有眼光，弟兄姊妹，这个完全不能靠人的经验，这完全是圣灵的能力。那么因此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他会讲到，他说属灵人呢能够什么参透万事，在这里你看见这句话呢，在这里就应验在彼得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啊，今天我们在地上，哎呀，你不是发现人越年纪越来越大，说不要说眼光没有，这眼目都昏花了，你越来看东西越不清楚啊。 不要说里面看不清楚，外面也慢慢都看不清楚，要戴老花眼镜的。感谢主，这个物质这个眼睛呢慢慢的要说话，但是绝不能容许灵里面的眼睛说话。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在灵里面永远有敏锐的感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审判呢整个是在圣礼的境界里面。那么使徒们的攻击的好啊，证明一件什么事情呢？证明什么？圣灵在教会中正在掌权。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里面啊不应该有地位的权利。今天我们不是把教会的分成很多阶级，谁在那个位置上的是一个权利。有些弟兄姊妹们呢，被教会里面设立的做负责人呢，他好像民意代表，他们讲话是代表民意。教会呢，教会又不是市政府，也不是法院，对不对？这个弟兄姊妹们，教会乃是一个属灵的家，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不是有地位的权柄，教会中应该有圣灵的权柄，圣灵掌权。所以那么因此我们就讲说，什么人可以在地上为神来掌权呢？就是那些让圣灵在他身上能掌权的人，他可以在地上来掌权。所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们看见这个神的手中啊，主的手中握着七颗星，教会的七个使者，对吧？那个七颗星的代表是什么？说明他们第一个他们是属天的，第二个讲到他们是活在圣灵大能的管理底下的一般人，是握在圣灵手中的。那么这一般人是教会的使者，今天在地上用什么呢？不是那些眼见的，这就是名头的那些前头的这地位的这些人是掌权，不是。今天呢，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活在圣灵的带领底下，你容让圣灵在你身上掌权，你就能替神掌权。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圣灵正在当政。因为这个时候彼得和这帮使徒们他们的光景啊，他们就完全被掌控了。神的灵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呢，就他们能显出那么强而有力的这种力量。所以呢，圣经中告诉我们啊，这个圣灵啊，乃是跟邪灵啊，永远是相敌对，相敌对。这个时候呢，实在在亚拿尼亚撒菲拉的身上，我们都看见了这场血的征战。那么撒旦呢，想要暗暗的、偷偷的，撒旦永远做暧昧的事情，想要把罪恶、把败坏的事情，在人不知的光景中间把它带进来，对不对？这是我们的邪灵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在教会中间有绝对的主权，他透过彼得能看见这个事情，去阻挡了撒旦的一个工作。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从外面看起来，我们教会中发生一些外面的事情；从里面看起来，我们说这是邪灵跟圣灵之间的争战。邪灵为了破坏教会，借着亚拿尼亚、撒菲拉做工，但教这个圣灵能够保护教会，借着彼得做工。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今天呢，其实就是我们侍奉原则都是在这里。今天如果我们能被圣灵用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能够被神来使用，能够流露神的旨意。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呢，不能欺哄，也是不能试探主的灵。仇敌啊，虽然用尽的方法试图摧毁这个新生的教会，我们感谢圣灵的眼睛知道的。所以这个审判呢，带来了什么？整个教会的一个洁净。我们这上面讲说，那个小事情上隐藏的因素啊，常是大破坏的原因。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今天我们很多小小的事情，在里面越一个事情小，可能的话呢，是破坏整个的大局。所以在箴言书里面，跟传道书啊，里面一句话说，什么一个苍蝇呢？破坏一整罐的这个香膏，香膏里面丢一苍蝇进去的话，整个香膏都完了。所以因此在这里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那么为了保持教会属灵生命的健康，所以我这里做了一个极致的工作。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对于教会来讲，这是太好的事。 神教会和圣殿之事的人都甚惧怕。这个惧怕就是敬畏。在
英文圣经里面哈，这个 fear 这个字哈，就是翻成敬畏。
敬畏从哪里？从惧怕，不怕就没有敬畏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呢里面没有对属灵的事情呢没有这种怕的感觉，就是我们不是基督徒。因为有时候是小孩呀、啊，你在教育小孩也是这样啊。因为父母说对孩子太好，像朋友啊，这种朋友，哎，他这个失去了敬畏的心呢，啊，有时候都爬到父母头上来，啊。所以一个小孩子说我都没发脾气，你也发什么脾气？那我说到底是我是爸爸的，你是爸爸的，对不对？这没大没小的变成了。所以你选别人的管教他一下，哦、害怕。说了，今天就是什么？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这样啊。有的人觉得主实在太爱我了，爱到一个地步啊，那个真是一点惧怕的脸，那个。有时候有时候主的手就引到我们身上，所以有时候主让我们身体有一个不舒适啊，心里很害怕，人间的事情。所以有时候说神需要管教我们，就是会叫我们能产生敬畏的心。这个时候呢，在教会里面，因着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事情呢，所带来的这些事情，教会里面所有弟兄姊妹们都产生敬畏的心，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所有复兴的工作都从这里开始。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句非常宝贵的话，就是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是知识的智慧的开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敬畏是开端。在教会里面没有敬畏的心的话呢，那个主的工作都没开始。所以在这里哈，我们看见当这个敬畏出来的时候呢，教会整个的光景啊，那么升高了，还是升高了。那么在这里哈，两次，然而很奇妙的圣经记载说，这个亚拿尼亚打下去的时候呢，有一些少年人起来才出去的，这很奇妙。这些少年人不怕死人，你看。他们就把他裹了，就抬出去。你看这个沙菲拉倒下去，那又是少年人把他抬出去。啊，圣经记载这个。当然我们知道，事实上是这样，一些年轻人来了，那么这个呢，在属灵的原则上面来讲呢，也可以有一个运用吧，有一个这样的运用。这个少年人抬出死人了，就是那个强壮的生命呢，能够出死亡。在教会里面啊，强壮的生命呢，可以把死亡抬出去。这个我觉得能这样的运用也是很好的。所以因此在这里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因着这个审判领导，教会产生了一种的圣洁，像主的生命的圣洁一样。所以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啊，经历里面，我们必须知道神的爱跟神的圣洁是并行的啊，你不能光讲爱，这个不讲圣洁，这是两个并行的。那么我们晓得爱叫我们能亲近，对不对？圣洁呢叫我们敬畏，因此有圣洁的敬畏，有怎么样呢？叫我们更觉得神的可爱，因着神的爱的吸引，叫我们更羡慕能够有圣洁的生命。所以这个爱跟圣洁啊，在教会的侍奉上、生聚会中、侍奉中，应该是并行的东西。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啊，因着这件事情的发生呢，那么再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从十二节开始啊，我们看见这个教会的整个的光景，因着极尽升高了，恩赐就更扩大，供应怎么变得更畅通啊？我教会里面供应更畅通，那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他们都同心合意在所罗门的廊下。那个时候因为他们还没有会所，没聚会的地方哈，所以每次聚会你就聚在那个所罗门廊下，所罗门廊子大，上千人在那里，
的就在那个地方了，那还没一点机会。那这里你会看见啊，其余的人呢，没有一个人接近他，你能这样？这个时候的光景啊，那些让其他人害怕，但是他这个他说百姓的确怎么样尊重他，所以这个时候彼得哈不仅的身上有这种主的能力出现，并且呢有一种主的尊贵出现，所以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一个非常荣耀的思想，就是除了把我们这些卑贱什么就是尊贵出现，我们真的是很有盼望，非常的有盼望。他说呢，这个时候不是因为发生这件事情就害怕的，大家都跑光了，对不对？曾经没有这样记得。下面说什么？他信而归主的人怎么样？越发增添，连男等于很多。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教会如果有健康的光、正常的情形的时候呢，啊，人不会越来越少的，人越来越多的。所以你知道，在教会里有时候处理这些，仇敌所做的啊，这些软弱失败的事情，都很困难。我这些年在教会侍奉里面，常发现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讲爱讲过了头了，那么完全忽略了神圣洁的本质。所以许多时候呢，好了，我们在处理这些最重要的这些罪的事情上面的时候，你所发软。你没有能够照着主的话，按照圣灵的那个主权来行事，又怎么样？结果整个教会的光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你以为，所以有人讲说，你这样弄的话呢，人都跑光了，又怎么样？你看彼得在做的时候，人员跑光，不是的，人数反而增加。为什么？这就讲教会有健康的光景的时候呢，他这个能力变得更大，就像一个富人一样，健康中呢，他这个更会生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里的人数反而增加，哇，到了下面就是你看那个光景越来越升高了，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肩上，放在床上，放在褥子上啊，指望什么？彼得过来说那个影子照着他们，这个时候彼得我看得很生气啊，变得这么尊贵的一个人啊，那么当然了，当时这班人他们对于这班使徒们他们还不能完全明白认识他，其实他们是一班非常平凡的人，他们的尊贵不是他们自己本身的条件，而是在他们身上显现，但他们这个时候还不大能看见，所以他们怎么看见外面的一个彼得？你知道这个就是天主教，天主教呢没有看见彼得身上的主耶稣，光看见彼得就给他做了一个像，圣彼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需要在主面前这个学的功课啊。任何一个被主所用的人，其他弟兄姊妹们，你都不能把他当做偶像，你不要指望他的影子过来照着你，你并不带来什么好处。弟兄姊妹们，不是的，我们所寄望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但是另外一面反过来讲，就你可以看见这些人啊，在主恩典中所尊贵的主要是他们的本领。那其实呢，不用，你也不要羡慕，这种光明应该要显在你的身上。我刚刚讲第五章这里所讲的，或是将来树的小雨，你就借着耶路撒冷教堂显出来讲的。将来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各个族群不少。那时候你知道，尊贵荣耀显的，就像今天这里所描写的其实一样。所以我们要羡慕的是什么？那个整个教会的光景现在开始升高了。当然，这里的哈，当这些百姓们这样子看重这些使徒们的时候呢，结果哈，对，我这里还要稍微解释一下第十六节呢。你看见当日他们的光景啊，这就完全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表现。就是保罗所讲的大在金钱的奥秘，因为不以为然，对吧？这个神在肉身显现。你看见在这里哈，说什么？这些四维所带来的这些病人呢，污秽、缠磨这些人呢，下面说什么？
全都得了医治。今天我们知道在地上啊，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神医的医治。我也参加过好几次那个神医的大会，很多神医大会啊。我们好像有的医好了，有的没医好。所以有人就问说很奇怪，为什么当初啊，这什么的这个医都是全部都好，那么为什么今天呢？这边好像有的好，有的没好，有的好像没好呢，把它强调很好，也有这个。那个是那个，那么就是那当时的方式是完全全部都得医治。那么这就是我们前面弟兄们所讲的，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那是国度在最荣耀的光景中的一种显现，就丰满中的一种显现，来到一个人就得医治，没有一个不得医治。那么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我们知道当日就是把神国度的权柄呢，把它带到一个极其荣耀的光景中，在一个丰满的光景中，因此呢，所有的病人到这里的时候呢，也都得医治。那么今天呢，我们讲这件事情的意思，就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们先不要寄望这一点，人的身体得不得医治，其实还是次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呢，主只不过让我们预尝天恩，看见将来主要显明的那种光景。所以地上呢，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有好，有祷告不好，你不必灰心的。不是好像我们哎呀，那我们的光景呢，因为比使徒他们差，所以我们祷告呢，好像他们一祷告了100%的医治，我们一祷告了这个50%的医治，不是，不是差，他那个差别不在这里。所以呢，当主耶稣升天之后，主在地上借着耶路撒冷教会彰显之后，我们晓得以后呢，地上还是有很多的病人。我相信彼得们、使徒们，他们可能他们在世的这个能力还是很允许的。以后的教会我们看见地上，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能够得医治，对不对？那么就说呢，这个时候国度在一个没有不是完全一个状态之下，有人得医治，有人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是一个国度在地上完全彰显的一个光景，所以这里就讲什么，全都得了医治。那么因着这种的光景呢，下面我们看见的啊，又引来了这个仇敌的这个攻击，这个审判呢，引进了一个比较的征战，也引起了一些当时的大祭司的同仁还是撒都该教门的人呢，他们的气愤，他们要起来做逼迫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宗教的实际啊，永远是仇敌手中的工具，并且呢，从宗教世界里面都产生对教会的那个逼迫啊，比任何事都要来得大。所以这个宗教世界里面的这些人物啊，他们起来逼迫当时的使徒。那么我们感谢主，那我们有些基督徒读到这里的话，如果有点头脑，你如果用人的思想来想的话，就是有点矛盾的。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们一来了，他这么一讲就死掉审判，那为什么这个大祭司来他不一讲也叫他倒闭，对不对啊？他习惯了神就不做了，对不对？他不该叫门的人来了也没死，反而呢门徒们被绑住了一样啊。我们说这个能力到哪里去了呢？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前面所说的是一种里面的一种洁净的能力，后面那个医治呢，那是写在外面的一种。但是神在这里哈，还没有许可我们呢，在这个时候审判外人。那么这个是将来要审判。那么所以这里呢，神许可呢，这个外面的压力呢，那么为的是什么？我们是教会能够不停止往前前进。所以这也是这个今天在地上哈，给我们的一个原理，就是说什么属灵的权柄只用来对付属灵的事情，所以属灵的权柄呢，不用来对付政治。是有的时候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看见我们祷告呢，好像也管制住了一些外面的一些现象啊。但是呢，大多数是神的，不做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祈祷祷告呢，叫某一个人不要做总统，叫某一个人做总统，祷告了半天，结果呢，你叫他不做总统，那个反而当选。这个就是怎么搞？神就不听祷告他，
因为那么不是不同党派，也许就是苏联的权柄用来对付苏联是什么，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则。但信主了，虽然教会呢会被地上的人的政治或者是宗教的权势呢，那么来逼迫了压，来压制。很辛苦，神并没有说这样然后丢在那里，不管。所以这个时候看到他们的光景，人就是非常的荣耀。他们把这个使徒们抓住了，收在外间。那么接下去呢，就发生了一些荣耀的事情，就是有的但有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晓得有的使者就是代表着天上的权柄，所以呢，主的使者的显现代表神的干预，天在这里干预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跟随主，永远也不要怕外面任何的地方变动。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只要我们能够照着神的声音心意在地上生活，这个天会干预，天负责来保护教会。所以呢，天使就是天上权柄的一个记号，这个使者夜间呢，监门开了，因为这一个天的干预的缘故，所以也叫使徒们呢，这个满了胆量，所以他们夜间开了门，把他们领出来了，就说什么，你去站在殿里，把神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啊，刚刚被抓，现在又要去讲他。他们也没有害怕，是吧？使徒听的话，天将亮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聚会真是早了啊！就刚刚亮，他们就开始聚会。你要知道，在从前欧洲啊，我们常常发现这个发明电灯也是有麻烦，因为电灯呢，这个人呢就睡得晚，就聚会了，我们都很晚，从11点钟才开始讲道。你知道那个在约翰卫斯理的时代啊，他们讲到是什么时候聚会什么时候早晨四点，那可能这个天亮的时候呢，大祭司啊和他同仁呢叫起了公会以色列族的众长老，他想去监牢里啊去把那个使徒们逐出来啊。那参议到那里去看怎么样，没人了，就他们跟他报告说啊，那个监牢关得直妥当，看守也站在门外，他的门一开，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神的手干预地上的光景。结果你看24节说的守监官呢，我只知道听见这话，心里的满意，心里满意，我心里非常的困惑，这帮人到底是什么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完全不能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吧，今天教会在地上，如果走在宗教的路上的时候呢，我们会失去很大的福分。教会呢是活在超然的能力之下，我们今天不仅是比较外面给我们的规律，教会更应该经历灵里面的那个能力，经历这个规律。所以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们讲过，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侍奉啊有两个等次，一个是这个亚伦的等次，另外一个是麦基洗德的等次。亚伦的等次是按照人性的原则，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按照神性的原则。我们晓得教会呢，就是什么，是神人二性的一个工作，有人性也有神性，不能光有人性没有神性，不能也不是光看见神性没有人性，不可能。就是你今天教会在地上两面形成这样的，但是呢，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走向宗教的路上去的话，你只看见人性，看不见神性，所以呢，你对那些神迹奇事这些奇妙的事情永远信不来。今天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信不来，还不能接受这个东西，他什么都要通过他人的理智，什么都是要按照人的这个思想能接受的来接受，那就是我们教会的光景是。一定是非常低落，所以在这里就我们看见这般呢，这般宗教世界里面的人物呢，那个犹太教里面的人物，他们心里犯难，为什么心里犯难呢？其实他们不应该犯难的，对不对？他们熟读旧约的，他们知道神是有大能的神，他们应当知道旧约时代中神所做的一些伟大的工作，
是吧？摩西是他们最尊重的人，摩西的身上有多少的神迹奇事啊！神用最大的那个神迹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40年在旷野行走，从天上降马拿给他们吃，哦，云柱火柱锤子啊，10次的大灾难临到埃及，这些东西岂是人天然的能力能做得到的呢？其实在我们天然的智慧的范围的里面呢，完全不是三者。这个时候他们就落到一个情境，就像怎么样，只讲字句道理，只讲这些律法上的这些教条规矩。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成为一般非常可怜的人，他们不应该心里犯难，他们应该非常清楚是神的工作，但是看不见。就弟兄姊妹，教会今天不能落到这样一种光景的里面。他说呢，犯难怎么样，不知这是讲的如何，这是可怜。他们还是这个什么守殿官的祭司的，都是在圣殿里面，这个不是的人，居然他们里面起这个问题。那么，所以后来一个跑来说，你们收在监里人，他现在正站在殿里教训百姓，然后呢就把他抓了，正把他们带了，这个呢还用强暴，百姓们尊重他。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看看他们这是瞎眼啊。那么这么好的一个恩典和祝福临到神的百姓，他们居然用他们的传统，用他们的形式来做禁止的工作。他说，你们早把这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他们完全活在黑暗的光里，你看不见有神真理的光，所以这帮人是非常可怜。但是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什么？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讲了一个这段的讲论里面了，包括三个重要的点。他说，你们挂在木头杀害的耶稣基督，就讲到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死了，但是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因为怎么他们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这些事情呢？就为什么提到我们祖宗的神？就是说你们所信的，在旧约圣经所信的那一位，跟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中所经历的那位完全是一位，但是你们看不见，对不对？你看不见。那么是，其实就是你们天天在那里圣殿里面在那祭祀的那一位神，你们叫他从此就不同。这第二个是第三件事情什么呢？就神呢用右手把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里主的死、主的复活、主的升高的荣耀，这三件事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三件事情，应该是犹太人他们应该理得清楚，所以因此他们能大胆的说呢，我们是顺从神没有顺从神，那你们呢完全照着人欲的光里去，所以根本就没办法明白。那么主耶稣做救主呢，就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呢赐给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想着哈，这个因为这班刚刚蒙得救的人他们在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思想这个救恩呢还是光是在以色列人这个范围里面啊，他们看不见外邦人，那个时候还看不见外邦人。所以下面的就是我们要慢慢的开始讲到哈，那么神的工作呢要继续往前开展。那这个时候使徒们呢，虽然他们的光景非常的荣耀，非常的有能力，非常的明亮，但是他们对主的认识呢，对主工作上的认识呢，现在是这样。当然我们知道神的工作是从耶路撒冷起的，的确也是为了首先为了这些人啊，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们的思想来讲的话呢，他停留在这个经济以色列的范围。他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就是你要知道这些话吧，这些美丽的话吧，不是一些头脑编织的话，是经历的典语，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弟兄姊妹的祷告也是这样，我们或者在读那些诗，用话语交通的，你如果在这方面有经历的时候哈，那么呢自然的有一些的真理就配合我们经历的，这些话出来的时候就非常的美丽。所以使徒们在这里不是讲的普通的道，他们真的是他们的经历啊， 所以这里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哈，这里就讲到怎么样，这是人与圣灵的一致的一个见证，乃是一个最完美的配合。今天在地上，我们的侍奉生活呢，就是要完全跟圣灵配合。那么圣灵做见证，我们也做见证，我们做见证，圣灵也做见证，那个才是真正有能力的见证。不过他这里用了一句话说哈，神赐给顺从之人的灵。那么我们知道圣经中还有一句话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那我们刚才主耶稣基督说，为什么神赐圣灵给主耶稣基督是没有限量的？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最顺服的。所以因此呢，因为我们今天在我们身上圣灵的工作呢，跟我们的顺服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基督徒如果不顺服，圣灵在你身上就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学习不在大人的手下，在圣灵的管制之下学习顺服。我常常觉得我们哈，在很多的事情上都有机会来学习顺服圣灵。那有的时候连我们的聚会里面祷告交通啊，不是都有机会顺服，家庭生活里面工作的场合里面都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来顺服圣灵。你越顺服他，因此呢，他在你的身上就显出来的这光景你越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因着使徒们里面顺服跟圣灵之间这个非常好的一种的配合。我在讲义上讲说的，撒旦最有力的工具啊，就是传统思维。我们感谢这个最有力的工具也没法封锁。我教会历史上就说了，那个死的宗教最怕的是活的人。有很多人要找死，这个世界上人有基督的，最怕的是活的人。你基督不用活的，没办法。所以我看见这里的使徒们他们的光景最伟光，他们顺从神不顺从人，表示他们说绝对站在神这一边，他们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见证。那么后面呢有一段的记载啊，当他们这些人听见他们的话后就开始恼怒，恼怒的时候就想要杀他们。因此呢，为什么用杀害的这个方法，就想把他们除掉，这些除掉的话就没有，所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他杀掉。我想在人类的历史上呢，我觉得这种的手法不仅在政治的还有宗教上面也是这样，所以他们要想要杀他们。那这个时候呢，下面记载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法利赛这个教门里面一个人叫加玛利，我们想到这个就是保罗的师傅，这个人是很公益的，非常公益的。这个人呢，倒是讲了句公道的话，虽然他不信主耶稣啊，但他讲了几句公道的话。那么，这里圣经特别讲到说，众百姓都敬重的教法师。我们知道加玛利是非常有力的。保罗就讲，保罗用他的那个门下受过教训，那个加玛列那个严谨的教门是受过教导，就可见加玛列这个人，他不仅他的教训是严谨，人也是严谨。所以他当时得到他们的尊重，他在公会里面他就站起来啊，要吩咐什么，把这个使徒们先带到外面去，他要讲几句公道话。他这里讲的几句话倒是非常的好。那么他说哈，他说以色列人呢，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这是一个做事比较谨慎的人啊。他举了两个例子，他说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那么被杀后服从他的人全都散了，就是无言。那这是头一个人叫丢大，第二个人呢，他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以加利的犹大起来啊，你有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不同大人也都失散了。他举了两个例子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第一个讲到丢大的情况呢，就是说他自夸为大，这个这个自夸为大是他 claim himself to be something， 你讲的是个啥？ 根据。你知道今天的宗教世界里面也有很多也是这样，所谓的 cause 的原则，对吧？有 cause 的原则就这样，那是趋势里面，结果很多人跟了啊。那么这个人也是这样，他还蛮有影响力，影响了400多人跟着他啊。到最后呢，我们看见了他这个被杀了。那么有人讲说，这个丢大呢，是当时啊犹太人中间的一个革命分子，他们呢不愿意不在这个罗马人的这个手下，那个后面那个犹大也有点过激，其实或许这样说啊，丢大呢可能是当时啊在犹太人中间的是一个比较有高的身份的一个人，不过他的那个历史背景不是十分清楚，有的人做了一点历史背景上的考察嘛，说他当时可能是一个什么大法师之类的。那么这个犹大呢，就是一个革命分子，起革命，所以圣经特别讲他说什么呢？说他们在报名上册的时候，这个报名上册呢，就是全国做普查的时候，户口普查的时候，他就特别反对这个罗马人的，那么来户口普查，所以他就带着人造反，是吧？对，这个结果呢，他这个跟从他的人呢也都灭亡，那么他灭亡了，就跟从的人都失散。所以他这里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说，你哈这个自夸自大没用，在树立的事情上面，尤其是这样啊，我们可以运用这个原则啊，你不必自夸自大，你自己 claim 自己是什么人啊，没用。我知道中间教会侍奉中间有很多事情很常的为自己辩护，强调自己是什么，那这个强调自己是什么地位，强调自己什么了不起啊，就只是为了叫人的很多人来跟从他，没用。彼得你看他们这些侍奉主任显然他们根本不需要去注意，他们只要把注意力摆在主身上，对不对？那么还有一种情形呢，用引诱的也不行，对吧？你有什么好的地位啊，什么东西，你这也没用。好，用这个，这两种方法都不行。这个，因为这个不是出于神的，所以加玛列呢，这举两个例子。用这些不出于神的话呢，那么到最后呢，他们都失散。那现在呢，我劝你们啊，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而他们所谋的、所行的都是出于人的，不要败坏；都是出于神的。你们呢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怎么样？你们倒是攻击神的啊！这个加玛列说了几句这个很重的话，但是也非常公正的话。的确，今天弟兄姊妹们，这个也变成了在事奉上的主人。所以有人要做什么样，他就做，留在宝座上，对不对？他做的如果出于神的话呢，神会祝福他。如果他做的不是出于神的话呢，是自动败坏，你也不必去做什么。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根据这一句，那么这里呢，也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原则。我们所负责什么，你就把注意力放在身上，好好根据他的心去做。他叫你做什么，你做什么。顺从圣灵，跟圣灵同做见证，这是今天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呢，基督教里面发生这一大堆的事情，这个都不是我们的兴趣，不要管事情，管的太多是吧？那么我们在这里，我觉得应该很借这个加玛列里讲了一些的原则啊，是我们今天根据主可以使用，也非常好。感谢主了，他这个话一讲的话呢，这工会的人听从了他，把教士出来了，然后他打了啊，又动不当不可奉主的名讲道，不同的时候，没办法杀他们的，不甘心，我说还要打一下。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哈，这个仇敌的工作就是这样。那么他们呢，离开工会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受羞辱，对不对？这个拉去被羞辱，你被打了几下，出来的时候就非常生气。圣经讲什么？他们离开工会的时候呢，心里欢喜。他说：“你算，因被算是被为这人受羞辱。”感谢主，因为你说这句话在教会历史上帮助了多少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多少在受羞辱中间的弟兄姊妹， 犹太人所受的羞辱是何等的羞辱，但是呢，他们受完羞辱出来之后呢，就喜出了欢喜，为什么？就是配合这种事情。所以你若是用的比喻，原著的羞辱也是变了的。你有这个词的词语是荣耀，就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断的教训人权，这就是什么？不仅现在一个干出来，天天出这个里面的负担更重了。我们知道您在这里会向着他自己的工作负责。所以姊妹们，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教会的原则在第五章里面，他们是达到的非常高峰的光景。你看见他们在这个仇敌的这个暗中的攻击下，里面有亮啊，那么在外面的一些需要的事情上面，他们能把神的能力完全彰显出来。面对着仇敌这种的逼迫，他们不为自己做任何的辩护，先出来干预。面对这些宗教人物这些的审判，弟兄姊妹们，他们不为自己做任何的辩护，神会兴起人来做。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他们的光景和显出来的光景，更是神心中的要讲的东西。所以呢，《使徒行传》的前五章讲到神在教会历史上所建立的同一个教会是标准的教会，而这个所谓的标准的教会呢，就是以前五章这里所说的原则为内容的教会。所以我们盼望主借着这些哈提醒我们，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呢，在这里也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愿主呢，能够把他话中所说的，也是借着当日的耶路撒教所表现的事物，今天呢也能赐给我们，也让我们今天在主回来的日子之前，我们能够一场先恩呢，能在地上能把这些原则、这些主要的东西，今天晚上呢能够把信息放下，是吧？在这祷
告。我们谢谢你的话语，我们全然就是被你的自己的灵和能力充满，是吧？因为我们看见教会实在是一个身体，头如何，身体也要如何，是吧？感谢你，在教会历史上曾经把你自己荣耀彰显的这样的完全，这样的美丽，是吧？我们就是在这里祷告，在这末了的时候，哇，能够和起初的时候相回应，是我们的主的荣耀。能够在向你的儿女们显现，在仇敌、在宗教世界、在世人的面前都要做见证。哇，我们感谢你，今天是您仍然在这里，仍然要做工，求主支持我们愿意做顺服的人，让他得到器皿，让圣灵能够得以自由的做工，是吧？就是求你除去我们肉体中许多的败坏，所有的拦阻你的工作的东西都要把我们除尽，是吧？不仅是个人，团体中的我们都求主来做这样的工作，好叫我们主的心意真是能够再一次的满足。谢谢你，谢谢主把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个看见主复活升天，充满了荣耀权柄的光景开始扩展，直到主你的能力这样的彰显，主的荣耀这样的显现，谢谢你，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向教会所存的是何等的爱怜，何等的忍耐，何等的宽容，是吧？但愿我们不让你失望，谢谢你听我们祷告。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给我们带来了荣耀的盼望。
阿弥陀佛，
愿真理的灵有智慧和启示的，开启我们的更多的看见。
阿弥陀佛，
好像我们今天的荣耀的盼望活在地上。
是啊，
是啊，我们因为在这里，你能够合作你自己的身体。
是的，
是吧？能够得到一个强壮的身体，
啊，对对，
能够在这里把你自己彰显的完全，
嗯，
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愿，
是，
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
哎，对，
是吧？愿你的话成就在我们的中间，
是的，
好像我们在你来的日子之前，在地上能有一朵光景，如同当日教会的地上的光景，
哎，对，
好像你来的日子，这个天地充满。
Amen。
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把敬拜感谢归给你，我把我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里。
Amen。
因为我们是因着你的荣耀被拣选，
主啊，
因着你自己的目的，被救赎，
主啊，
我们理当为着你活着。
Amen。
求主在我们的深处常常鼓舞我们，叫我们不仅有亲近主的喜乐，也叫我们在侍奉中有与主一同得荣耀的经历。
阿门。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是的。
我们在晚上这些话语的里面，是在看见你向我们所怀的心。
阿门。
何等的宝贵。
阿门。
对着这个满心的感谢你。
是吧？
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